技 email 单元，礼拜二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你可以去开一个那个铁口直断的风水公司这些风水堪舆。
没有，我谈的是科学。
这问题就在这里，没有人搞这种预测的。可是你多厉害哈！2007年7月，王道环老师就在本节目说科技，就在这个科技email单元里头
是
断言，这个会有人得到，这个人会得到诺贝尔奖。山中生米，果然他得到了，他比你你五年以前呢，这是。啊，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他现在才五十岁，这是最好的五十岁生日。对对对，事实上，应该怎么讲？应该是从2006年以后，他就变成得奖大王。他几乎所有重要的奖都得到了，美国重要的奖两个，是跟生物医学直接有关系的奖，一向都被认为是可以预测诺贝尔奖的一个指标的奖项，他都得到了。然后呢，日本的大小奖他全都得到了，他已经是得奖天王了。那所以我在猜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那基本上就是很多人都看好他，这个是有这个怎么讲？有这个呼声也不对，就是他就是有这种成就，这是可以预测的了。那当然，我觉得这一次诺贝尔奖，是蛮有趣的，就是他只有两个人得奖，那这一老一少。
是
一个79岁，一个50岁。不过我们等一下，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谈，这一次诺贝尔奖，我特别准备了一个单元，
好，
就是谈这一次的诺贝尔奖。
但是要先我们介绍10月号 BBC Knowledge 这个科学杂志。
对，十月号的 BBC Knowledge 它的封面的故事是谈生命从哪里来，生命有何意义等等之类的。它至少有三篇专门的讨论。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我们都相信，是生命是从无到有，演化出来的。假如它是在地球上演化出来的话，那它会是在陆地上演化出来呢，还是在海洋中演化出来？那其实你假如了解它的科学背景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两种说法，或者这两种推测各有各的科学困难。你假如生命是在海中演化出来的话，那海洋那么广大。那这个你必须要先找到一个非常小的有封闭性的地点，让这个无机分子逐渐的这个演化，
就要有一个完整的环境。
对对，那就是海洋非常的广大。那你一刚开始的这个微小的环境，假如不存在的话，那生命是不可能演化的。那假如我们说生命是从陆地环境中演化出来的话，那问题更大。那一方面，生命一定需要水，可是陆地上的水池、水塘，那又很容易受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也会很不稳定。譬如说，一个小池塘，那这个下一场大雨，那这一切都没有了。OK， 所以
你这个比喻我懂了。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读这一篇文章，就是看看现在科学家怎么样去思考这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像这是特别适合正在学高中生物学的朋友啊，来看的一篇专题报道。
是。
那另外还有一篇也值得有兴趣的朋友看的，那就是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那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读这篇报道的时候，你千万要注意，就是 BBC Knowledge 事实上是西方人编的杂志，所以这个撰写这篇文章的人也是一个西方人。那我们东方人跟西方人啊，关于生命意义这一种问题的思考方式是从一刚开始就很不一样的。你假如用一个专业性的话来说的话，就是我们都相信，就西方人讲的是外在超越，就是人生的意义或世界上的秩序，都是由一个外在于人力所能及的这么一个这个一个存有面向里边，的譬如说神、上帝、
主宰
来规定，造物者来规定的，就是人是没有办法 跟这一个
抗衡、
这个、
是吧？没办法跟
造物主来这个抗衡，最多只能对话、甚至最多也只能抱怨。你譬如说旧约的约伯记，那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圣经里面的一篇文，一篇。那可是我们东方人，其实我觉得自古以来就不是那么样子的依赖外在的一个超越的存有，也就是不那么依赖天神啦，不那么依赖造物主啦。我们其实很早、我们就已经开始相信我们内心里边来修道修德。我们可以为自己找到这个生命的意义，以及这个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行为之道。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千万要心里要放着，要放着，就是我们东方人跟西方人还是有根本的不同的。OK， 那当然我
不是听起来这个题目，它不像是一个纯粹科学。或者说惯性的科学问题吧，哈。
我觉得就理路上，其实你这个西方人思考这种我们认为是人文议题的大问题，
是
其实跟西方人思考科学哈，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哦、
跟我们东方人还是不大一样的。不过我特别要介绍的是BBC Knowledge 10月号里边的有一篇文章，那就是人为什么起而反抗权威？这篇文章非常值得阅读以及去思考，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是一个非常经典性的实验，那是由美国耶鲁大学当年的教授在1961年做的而发表的这个
人为什么会
一个实验就没有
反抗权威？
他那个经典实验是。用来证明人有服从权威的心态，
是本能。
不，所以问题就在这里。这个实验结果其实是大家可以讨论的。OK，可是这一个实验的结果，从某一方面来说是非常的令人震惊的，而且就是因为它令人震惊，所以它变成经典。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会。因为服从权威而去虐待其他的人即使是手段非常的残酷也在所不惜OK， 这个
就是契诃夫的苹果园的小
说。你说是契诃夫可是我要说的是说这一个实验之所以是经典是它的渗透力它已经不仅仅是在社会心理学界成为社会心理学教科书里面必然会讨论的一个这个经典实验。那它已经渗透到了甚至一些这个文创产业里边去。你比如说我最近在电视上看到的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电视影集好像中文翻译成叫法网游龙吧。好像是这个其中有一个有一集它就是根据这一个经典实验来写它的脚本。来讨论等于是在讨论或者是在延伸这一个经典实验的人物。
赶快告诉我什么实验。
Okay， 没有就我刚刚已经说过了那就是人其实是会屈从于权威。
那他怎么设计的
他基本上就是说他请来很多人来做实验就是受试者让受试者按电钮。来虐待他可以看得见或是他看不见可是可以听得到声音的另外一个人。
哦、
OK， 那这个他所按的电钮是上面有这个电压的强度。所以你知道你会按下去以后你施出去的那个虐待的程度可以高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事实上你一按了电钮你可以听到你以为被你虐待的那个人的呼叫的声音
啊
？OK，
那
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你的背后有一个穿白袍的实验者或者科学家站在你后面。那科学家会要求这个受试者不断的提高 这个虐待的程度，然后你会听到越来越惨烈的叫声
啊。
OK， 那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说人不是有同理心吗？
对，
那你听到别人这个惨叫的话，那你也会觉得很不忍心嘛。
对，
所以你不会愿意去按下这个电钮的嘛。可是问题在于，这个实验证明，有超过六成的人愿意服从
权威，
权威。你知道，就是站在你背后的一个穿白袍的、代表权威的一个科学家。
是
OK， 那这个实验是非常有
那个被虐待的那些
都是
声音，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可是按的人不知道，
不按的人不知道。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做这个实验了，因为这一种实验设计啊，
它只能一次性的
啊、不是，就是说这种实验设计事实上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实验伦理禁止的
啊。
就是我跟你讲，它之所以是经典。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它的结果吓人，
是
OK， 就是说人是有同理心的这个生物，那可是事实上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你会因为服从权威而施出非常残酷的手段来虐待你的同胞，
是
OK。那第二个它是经典的，就是它是绝版的。
嗯，
因为它绝版而经典，
它不能再
再一次，就是没有人可以再做同样的。
等一下，科学实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这个实验是可以被复制的，
一点都不错。可是由于伦理的这个理由，就是道德的理由啊，那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允许以人类做这一种实验了。所以因为它是绝版的
不可复制的结果，
是
我们还承认吗？
对，不，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真正有意思的就是哈、大部分的人啊、都是听这个实验就是用口耳相传的方式、那绝大部分的人除了少数的研究生了，他因为这个为了要写论文的需要，他很可能去看原始的报告、绝大多数人都是一知半解的听别人转述。
是
OK， 那其实你要是看原始报告的话，你会发现啊，你可以做很不一样的结论。
哦，
你知道什么意思呢？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有超过 60% 的人会屈从于权威。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有不少的人超过 60% 的人屈从权威，意思就是说起码有超过 30% 的人是不服从权威的。这个是很惊人的数字、就是你不能着迷于就是有
多数、
这个所谓的多数、然后你就对人类的本性下了一个判断。OK， 那所以我今天要介绍的这篇特别报道就是人为何而反抗权威。
是，
事实上在历史上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多了这种例子，就是人其实不是那么样子的服从权威的。那而且甚至我们还是在我们的正式的教育过程中间，还会有意无意的鼓励我们的学生去反抗权威。你不觉得吗？
对，
是吧？
对的，
对，所以人为什么会反抗权威这一件事情，那就变得是一个很让人觉得好奇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简化的来说的话，通常的解释通常有就是用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有一些人天生就是叛逆者，就是天生本性论。天生就是叛逆者。那有一些人就会认为像孟母三迁这个意思就是说环境可以让人有这个反抗权威的心理倾向。OK， 那比较好的讨论我们发现，那包括一些实验证据显示哈，问题可能不应该那么样子的简化，你不能把它简化成性向论或者是环境论。那应该这么讲，就是个人与环境永远是在不断的互相互动的。就是环境是什么样会决定这个个人会怎么样子的反应，那个人怎么样子的反应也会影响到环境，使得什么样子的行为比较容易激发出来。
是，
所以这篇文章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那么到底反抗权威这件事情，它的天赋的这个成分大一些呢，还是跟环境的互动的？
我看那这边有一个实验是2001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就是监狱研究，这也非常有名，也曾经上过大小荧幕。
在监狱里面，
对，在监狱里面。OK， 简单来讲就是说， 简单，就这个是用这个受刑者，就是用服刑者来做的实验。简单的结论就是，当人觉得自己毫无希望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反抗。
哦、
他就就是你要人这个不反抗，不作乱，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所有的人，或者是让大部分的人觉得他待在这个环境里面他是有希望的，他是有前途的，那假如他觉得他根本没有希望，他没有前途，他当然要反抗。
这听起来不太像是一个科学的实验，像是一个一般人这个情感跟人性的观察报告。
我在猜你假如要谈人性的科学的话，最多大概就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因此我们的人文教育还是有用的，我们的人文教育还是重要的，人文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哎呦，好激动啊！所以看起来你还是个充满希望的人。
我到底是文学院毕业的。
稍后片刻，近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闹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这个礼拜诺贝尔州也可以说是火药州啊，
不，因为诺贝尔是靠火药赚的钱嘛。
是。
那我们上一次报道过这个稳定的炸药。
哎，对，上回没说完。
对对，这不是就是没
重新来一次，
不是没说清楚。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啊，我们稍微补充一下。不过我们还是从诺贝尔开始讲起。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诺贝尔他发了财，基本上是靠他这个设计出来的炸药。那个炸药基本上是以硝酸甘油为底的。
是。
那硝酸甘油其实是诺贝尔的师兄发现的。那他是在这个意大利的都灵大学。这诺贝尔的学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当年其实是到处游学，
是，
那他能够说的语文，那至少有五种到六种，包括英文、法文、瑞典文、俄文等等之类的。他们家，包括他有两个哥哥，后来在圣彼得堡，其实说靠了石油发了财，你知道他的家很有意思，他父亲的这一个家，那其实是大起大落过。那诺贝尔小的时候是曾经有一度家庭是非常的贫困的，因为他父亲破产了。
是。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诺贝尔所制造出来的炸药，那个炸药，我们今天你查英文字典，那个他所使用的英文字啊，叫 dynamite， 那就是诺贝尔发明的。这个字是他用来为他所发明的炸药取名的。那诺贝尔发明的这种炸药是以硝酸甘油为底，那硝酸甘油是由他的师兄发现的。那这个诺贝尔当年他是到意大利都灵大学他师兄工作的这个化学实验室里边去学习化学的。你知道，就是说他是游学，就是他不是为了学位而去上一个学校，
是
他是为了要学这个知识学技术来上一个学校的。那所以由于他师兄发明了硝酸甘油，所以他知道硝酸甘油是什么玩意儿。硝酸甘油是一个硝酸甘油爆炸力非常的强，可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稳定。硝酸甘油不稳定，所以这个诺贝尔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功夫去研究怎么样使得硝酸甘油能够比较稳定。后来他发现掺进去一种含硒的土，那可以使得这个不稳定的这个硝酸甘油啊，稍微比较稳定，稍微比较稳定。OK， 那所以他就这个利用这个产品，它叫做 dynamite， 就是炸药的这一个产品，
是
他发了财，发了财。可是无论如何，即使是诺贝尔所发明的这一种炸药，由于它是以硝酸甘油为底的，它无论如何 还是不够稳定。诺贝尔他所得到的专利是使得他比较稳定一点，可是没有让他全然的稳定。
嗯嗯，是
OK。所以因此呢，这个各国哈、啊、都想要这个研发这个比较稳定的炸药。后来到了19世纪末，后来出现了 TNT，
嗯，
就是我们今天中文的俗语叫做黄色炸药的东西才出现了。OK， 所以传19世纪比较稳定的而且后来一直不断沿用的军用炸药或者是一般民用的炸药基本上是TNT， 就是黄色炸药。
嗯、
到了20世纪初，我们上一次曾经介绍过了，又发明一种新的炸药，那这种新的炸药仍然是以氮化合物为主，那它的一般的通用名称叫做硝基胺，或者是叫做硝胺。
硝胺。
对对对。
嗯、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 ,19 世纪发明的 TNT 跟20世纪初期发明的这个硝基胺，那这都是已经算是古老的发明了，都已经TNT 已经超过100年，那个硝基胺已经接近100年。那现在各国政府老早就都在研发新型的炸药，那新型的炸药要求的是它的爆炸力更强，杀伤力更大，或是它的威力更大。可是有意思的在于，就是现在所开发出来的新型的炸药，它仍然不稳定，就是有不稳定的特性。所以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能够使得它更为稳定？那在过去，包括诺贝尔在内，那使得这个不稳定的炸药变得稳定的方法，就是在中间掺进去惰性很强的物质，就是所谓惰性的意思，就是说化学性质非常非常稳定，就是化学性质不容易改变的那些东西。那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呢？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爆炸性很强的东西，你塞进去了惰性很强的物质之后，你即使使得爆炸性很强的这个物质变得稳定了，你也会减低或者降低它的爆炸力。
嗯，
所以这就是问题。所以这也是现在有一些化学工程师所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上次就报道过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工系大分子化工教授，那他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办法，他是用敏感度比较低的炸药当作稳定剂，掺进新发明的爆炸力威力比较大的炸药里边。那这个样子最大的好处就是会使得这个炸药的这个威力啊不会明显的降低。
是、
okay， 那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共结晶。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一个化学物质，有的化学物质它有结晶的特性 ，OK， 可是你假如把这两种会结晶的化学物质的溶液混合在一起，使得这两种化学物质在这一个混合溶液里边，一起结晶，那这两种物质的结晶会互相穿透。
你结晶中有我，我结晶中有你，
一点都不错，就这叫做共结晶。那这一种技术，事实上，现在大药厂这个用的最多，其实使用范围蛮广泛的，这不是一个全新的技术。可是这个密歇根大学的这个研究团队啊，他们使用了这一个共结晶的技术以后，他们所最后制造出来的炸药，保持了原有的爆炸威力，可是更为稳定。
是
我们上次没有讲清楚了，就是这个共结晶的这个概念。
是，那所以这个结晶是两个一起的，那而且形状也跟各自原先的比较
不一样，就是结晶的这个内部的这个物理构造也不一样了。
好的，这就是补充解释两个礼拜之前我们曾经谈到过的共结晶以及对新式炸药的影响啊。接下来我们就谈谈2012年的诺贝尔生意奖吧。
对，那这一次真的是让人惊讶的。第一，就是诺贝尔奖通常一个奖项啊，最多可以有三个人共同得奖，可是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奖只有两个人得奖，而且这两个人呢，事实上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代，的科学家，那一位已经79岁了，那英国人戈登，那这个在我们国内老早就介绍他。1962年的实验成果了，那几乎是每一本生物学教科书里面都会介绍的一个重要的实验，就是1962年的实验。好像甚至有一些高中生物学教科书啊都有他的实验的介绍。那这真的是很不容易。戈登，你假如看他的这个学历的话，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标准的英国，怎么样讲呢？就是说精英分子。的出身，那他是伊敦伊登
公校
公校、可是他是私校了，
啊、
他是伊登中学毕业的，可是有意思的是，他中学的时候，他真的感兴趣的是古典，而不是科学。他是进了这个牛津大学以后啊，才开始对生物学感兴趣。可是他一刚开始做的生物学研究是昆虫学，这个跟达尔文有点像。就然后那他的第一
篇达尔文原来是研究地质是吧？
不是，我的意思说他在达尔文在读剑桥大学的时候就对昆虫非常感兴趣，他到处去找甲虫，他特别兴奋的就是他居然找到了就是说从来没有登陆过的甲虫物种。那我今年这个诺贝尔奖得主这位英国人戈登啊，他当年在牛津大学他所发表的第一篇正式的科学论文，他其实是介绍他所发现的一种新的昆虫，以前在英国这个从来没有人发现过的。他是读博士以后才开始对胚胎学感兴趣，那所以他是用是两栖类啊，那我们报纸上有登，就是什么非洲藻蟾蟾蜍啦，那其实就是这个很类似青蛙的一种两栖类，那它是利用这一种生物来做实验，那它1962年，那它的实验非常的令人吃惊，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哈，一个已经完全分化的体细胞的细胞核，仍然能够使得卵子发育。变成一个完整的个体，那这个是第一，他是第一个做出一个成功的实验。
他先破坏了卵子的细胞。
话是不错，我真的要说的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实验的意义啊，你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回到陶立阳是最方便的。其实陶立阳所使用的技术完全就是当年1962年戈登所开发出来的技术。
是。
对，可是戈登他所使用的这个实验材料是两栖类，那两栖类跟哺乳类有很大的不同。那到了1990年代末期，科学家终于突破了这一个这个限制。那使用戈登的技术完成了哺乳类的实验。那陶立阳以后，你看有一连串的这个成功的例子，包括黄禹锡的狗的例子，甚至猴子的例子也成功了。
是。
所以戈登的
成就。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路况跟气象，马上回来。98.98新闻台，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在科技 email 单元里面讨论，对2012年诺贝尔生理奖的，刚刚讲到了戈登，还没讲到山中伸弥呢啊。
对，那戈登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他证明了细胞分化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为我们过去都相信细胞分化是一个完全不可逆的过程，从干细胞变成一个特化的细胞。那变成特化的细胞了以后，它就不可逆了，它就不可能返回变成一个干细胞。那戈登用青蛙做实验的结果证明了一个完全分化了的细胞的细胞核仍然能够使得一个卵子这个发育变成一个 成熟的个体。
嗯嗯。
OK， 这是第一点。那科学界要利用这一个知识，这个做有用的研究哈，那还要花将近30年的时间才能我想想看，
40年
的时间，
嗯，
才做到就是陶立阳。OK， 那现在啊，山中伸弥就是日本人山中伸弥，在这个2006年开始，他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技术。
等一下，山中伸弥正好是1962年出生的。
是啊，
那就是
没有错，
就是戈登做实验的那
一
年，
一点都不错。这个有非常大的一个承先启后的意义。所以我对今年这个诺贝尔生理奖，我是觉得真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奖项颁给这两个人，也有等于是向历史致敬的意味在。
嗯嗯，
那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解释了。同样一句话，那山中伸弥2006年的那个成就，那就是他能够用四个基因使得一个完全分化的细胞能够再重新恢复全能干细胞的状态。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这是在分子层面的重要突破。戈登当年还没有那么好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工具。
嗯嗯，
对，所以他用的是非常传统的胚胎学的研究方法。OK， 那是一个很难的实验，在当年。那现在山中伸弥他用现代的分子基因学的研究工具，那他找到了使得细胞时钟倒转的方式。
啊，这个比喻很好。
OK，就是说他可以扭转这个细胞的这个时钟，他可以拨回把细胞的生命啊。可以拨回到零，
这不是返老还童也有可能吗？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一个完全分化了的细胞是有可能恢复全能干细胞的状态，
嗯哼，
再重新分化。OK，
是
那这是他2006年所发表的研究成就。那到了也不过才一年以后，就2007年他就用人类的细胞做出了同样的实验结果。
嗯哼，
那这是奠定了他的科学成就的基础。所以他后来得的所有的奖项基本上都是这两个实验所做出来的。那他的意义我相信今天各大报都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就是我们以后再也不必依赖胚胎干细胞了。
嗯哼，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
全能
体细胞，我们可以用体细胞来把它这个逆转成这个全能干细胞。
是
OK。那我觉得山中伸弥啊，得奖是跟这个英国人戈登得奖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另外一个意义上，那戈登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他就是英国的精英分子的出身。从伊顿公学、牛津大学，然后现在他事实上在剑桥大学。OK， 那个就是标准的精英分子的出路。OK， 那可是啊，山中伸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学历。他1987年，也就25岁的时候，他在神户大学医学部毕业。你想想看，有多少人知道神户大学？
就是它是一个地方性的大学。
对，我就是说，基本我不是说神户大学是一个很差的大学。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讨论日本的高等教育，大家脱口而出的就是京都大学、东京大学。OK， 我们很少会注意其他的大学。
嗯，
那事实上，日本的高等教育发展是在相当的平均的。我们在这边也报道过很多次，有很多对很多台湾人而言是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其实都出现过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
嗯，
那像山中伸弥，他是神户大学医学部毕业的，然后他在大阪市立大学拿到博士学位。那这又反映出了另外一个日本的特色，那就是日本的绝大多数的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在日本完成博士训练的，他不是国外代为训练的，这点很重要。这个表示日本的高等教育事实上是 普遍的水准都很高，而不是只有一两个名校。而且像神户大学、像大阪市立大学是绝对不会在他们的网页上打出什么进军世界百大这一种口号的
啊，
这种华而不实无聊的口号，狗屁不通的口号。
让我想起这个台湾的什么500亿什么卓越计划是吧？
是
五年500亿、嗯、要打造多少多少个排名多少的名校。你这就是你刚才讲的什么华而不实，还有什么就是狗屁的名校，就是总而言之这个踏踏实实的教学跟做研究，这个我相信这个山中生迷的这个得奖为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启示。好，接下来这个下面我们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基因改造食物可能会导致肿瘤、多重器官损害，甚至还会早死。
对，那这个是9月19号发表的一个新的报告，是由一个法国的团队所做的实验。那他们是用大鼠来做实验，那他们发现实验组的大鼠的确有这种情形，就是肿瘤就是癌症了、
嗯、
那然后多重器官损害而且早死，而且那个这个你看它的百分比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可怕。那所以我们的有一些媒体啊这个把这个新闻翻译出来，不过翻译的非常的不准确，等等之类的。不过细节我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说，那这个报告发表了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那马上德国的食品卫生管理机构就组成了专家小组来审查这一篇已经正式发表的科学论文。
嗯，
然后呢，欧盟也是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这个审查这一篇论文，他们都发表了正式的报告，在网络上都可以下载、嗯、那他们的结论都指出来这个法国研究团队他们的实验设计有问题，他们的实验设计不符合规范、
哦、
他们的得到的这个实验的成果那事实上也不符合科学的规范。所以他们提醒乐听人，就是不要因为这一个法国研究团队的报告而对基改食物产生恐慌。那他们所使用的这一种基改作物事实上是一种玉米。那在美国这一种基改作物基改玉米啊，在美国它的种植面积啊已经占所有玉米种植面积的一半了。
哦，
所以是这就是有一些人
绿巨人吗？
我不知道。总而言之，是有一些人会因此而恐慌。OK，
是好的，感谢赵韩兄，下两个礼拜再见。